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一同在他们面前领受他的祝福。刚才一名弟兄已经报告说，我们教会期待已久的校园施工已经正式启动。那么目前呢，一个不是 official 的名字，我们正在给他这个团体起一个名字，我们的 official 叫做阿尔法团体，就是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那么这样一个年轻的团体呢，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叫做阿尔法团体。那咱们那么盼望他，我们这些年轻人呢，我们能够就是在我们这个李佩姐妹她带领下边，还有她带领着我们教会一群的这些年轻的同工啊，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策划预备和组织，终于在上个主日正式的启动。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我们就有17位，就是说是有17位的福音朋友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而且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期待说今天会有更多的福音朋友来加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谢神啊，让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家庭都在积极的参与这项施工，他们为这些孩子们提供饮食啊，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为他们不住的祷告和祈求。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啊这样的一个福音施工的这样一个兴起。那么在下个星期，我们也就开始另外一项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施工，就是我们教会团体小组的一些重整和一些建立。那么如果哪位弟兄姐妹有负担来带领或是来建立一个团体或小组，那么请与唐雨菲姐妹来联系，那么我们就邀请你一同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策划和讨论。我们盼望说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团体或小组，你透过团体和小组，我们肢体之间能够彼此的连接，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主给我们的生命和主给我们的话语。那在下个月呢，我们也计划教会要大概在希望是6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教会叫 reopen， 叫 partially reopen。 那么我们就鼓励已经打过疫苗的，或者是这个已经这个就是主要已经打过疫苗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 reopen 的这个教堂里边，我们来进行实体敬拜。那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现场的直播，让我们不方便来到教堂当中呢，在家中一样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在现场的这些敬拜。那为此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参与这样一个预备的工作啊。我们在我们昨天这个杰培弟兄带了一批年轻的弟兄们啊，身强力壮的弟兄们，在那里挂上了两个大的电视，非常非常重，但是这些弟兄们做得非常好，做的电视。然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控制音响控制台，让我们的整个的直播呀，还有控制都能够井井的有条。我们看到，我们就想起说啊，这是教会这样一个神的一个家，我们就想起诗篇所说的，说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山，何等的美。所以我们就感谢神啊，我们也。当我们教会开始 reopen 的时候呢，今天也有弟兄姐妹在问说我们的主日学怎么办？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另外一项施工，就是国栋弟兄成龙弟兄和我们在策划我们接下来的主日学的课程。那么呢，我们计划是每年我们有3个学期固定的主日学的时间，一年每一个学期4个月。那么在6月份开始，一直到8月底到9月份，算是最后一个学期。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开一个主日学的课程，我们这门课程叫做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门课，是我们是透过一个视频是一个透过一个视频来一边看一边讨论，一边看一边讨论，这是非常好的一门课程。我们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把这门课程讲完。接下来呢，到了9月，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主日学的这样一个正规的 四个月一季四个月这样一个课程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安排。我们求是弟兄姐妹们能够为这件事情祷告啊，让这个疫情对我们教会这各项事工的影响都慢慢的恢复起来。那么也感谢神啊，请大家呢有多多的参与。那接下来呢，还要下一个主日呢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退休会。那今年呢，因着疫情的影响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参加实体聚会，我们觉得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边啊，就可以一同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那么因为都是在这个网上的，那么为了这个让鼓励大家参与这样一个盛会呢，我们就下个星期周五的聚会还有主日的聚会，我们教会就不再有单独的这个聚会，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都要去参加这样一个退休会，因为那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讲员，非常难得能够听到他们来传讲神的话，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呢积极的报名和参加如果有困难不知道怎么去报名的不要紧，你可以用电话或者是用 email 写给我，或者写给任何一位教会的执事，他们知道怎么报名的都可以报名交钱不着急如果只要你先报名了，那么钱慢慢再补上也是可以的。我知道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网络的这样一个特会，那主办教会也确实花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预备，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以前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在很多事情上呢做的并不是那么说完美无缺，那这是天衣无缝的。所以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说我们就参与我只要我们愿意来参加，你就把名字写给我，你不知道怎么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帮你把这个注册上，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聚会。好，这是大概我们教会近期的活动，我们盼望说我们大家能知道说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教会正在朝一个逐渐在复兴逐渐在恢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们在慢慢的在这里发展。好，我们今天继续在一起学习以弗所书第二章，刚才一名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过了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就不再继续读，我们就来开始回想说这段经文究竟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在这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的时候又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和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特别恳求主你赐下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那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也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指引。主，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更是开我们的口，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在你的话中一同得到建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9到22节是对第二章前面一段经文的一个总结，在这里一开头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那这样是哪样子呢？所以这样就是说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第二章前面讲过的哪些内容，因为这是好几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我盼望大家还能够记得，哪怕记得一点点。那第二章前半部分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两件大事，哪两件大事呢？第一个是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又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第一件事情，死人活过来和基督一同在天上，在什么？作王。我们现在在天上，已经在天上和基督作王，但是我们的身体还在地上，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来进行征战。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地如在天，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光景。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与神无关的，我们这些在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得以与神亲近了，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这是第二件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情，所以保罗在第九节就接着说这样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两件事情，神把我们的人生做了一个彻底的一个大反转。这样一个反转呢，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告诉我们这个反转是多么的巨大。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从前是一个外人和客旅， 那如今呢就变成另外的一种人了，完全是一个不同的这样一种人。那么客旅和外人，什么是客旅和外人呢？我们都做过什么客旅？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地方你很不熟悉，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多地方是你不熟悉的，你就是那种客旅。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客旅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他对基督教信仰不熟悉，他来到可能来到教会当中，看看你们每个人的话高高兴喜喜乐的，他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不了解这些情况，叫做客旅。他不了解神的救恩，也不了解神的爱，他只看到说你们周围跟别人不一样，觉得很新奇，这是客旅。那外人呢，就是他可能熟悉了，他这个地方已经有他熟悉的这语言，他熟悉的文化，他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是个外人，他不属于叫做圈内的人。我们用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美国我们都做过这些外人，我们来美国读书，我们来美国移民到这里来，在这以前我们都是外人，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工作学习很久，我们学了解这里的文化，我们也讲他们的语言，我们也吃他们的饭，但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叫 alien， 我们是外国人，这就是外国人。所以当神用在当神借着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了他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而是什么？保罗记得用三个非常形象的图画把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新的身份表达出来了。那第一幅图画是什么？就是你们与圣徒同国，是一个国度的图画。我记得在我前面讲章的时候讲到的时候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啊，我问过的问题我都会记得的。我虽然当时没有让你们回答，但是我会回来找你们，让你们给答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整卷的圣经66卷书里面，那么这些书是一卷一卷彼此关系不大的独立书卷呢，还是一个彼此相关环环相扣，他们之间有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有一个贯穿于整本圣经的主题，有没有这样一个主题？你说啊，没有，大概圣经看您看就是什么历史书啊，这个先知书啊，智慧书是啊，到了这个福音书啊，大概就是这么什么分类，好像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个很严谨的 connect 的关系。那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呢，对不起，你可能还是个至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外人，因为你不熟悉神的话是怎么能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我问这样问题的时候，说圣经有没有一个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连接整本圣经贯穿整本66卷圣经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当我这样问的这么具体的时候，你得说有，你得说有，你说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关系，你说一定要说有的。那说有以后，那么我们再问那个主题是什么，那个主题是什么呢？当你看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时，你猜能猜到了，那就是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在这个启示录，那么在启示录是最后这个国度已经成全了。在创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国度的模型就已经开始在那里就开始慢慢把那隐含出来了。在第一章26节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怎么说？他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呢，他就造男造女，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要治理这地。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那我们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上去来解读这句话。就是当时在这个摩西的时代，当摩西用这样的一种这样的话来这个写给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那个时候在地上人很多，地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了，但是地很多，人还没有那么多。那怎么办呢？每个国家呢就开始划，就是来占地为王，就是划就是哪些地方是我的，哪些地方是他的，每一个国家都要为自己的国家那个划的一个界限出来。那他们 怎么能知道说这个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的呢？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他们就用石头或者是木头 stone 或者 wood， 他这个石用这个石头和这个木头，他们刻上这个国王的像。当这个带着国王的像啊插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所以当摩西用这样的话来讲说，神在按照这样的来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的时候，这才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说神从天上到地下来，建立一个伊甸园作为一个国的这样一个模型，说亚当夏娃，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你们要把全地都变成像伊甸园一样，你们带着神的形象，要把神的国从伊甸园扩展到全地，这是神国的概念。当神的形象在各个地方都掌权，都管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带着这些都又被在接受人的管理的时候，神的形象就遍满了各地，神的形象也统管了各地，全地都是神的国。这是创世纪起初给我们的一个图画。但是当亚当堕落以后，最严重扭曲了神的形象。人仍然是遍满这地了，人口甚至已经是遍满这地了，但是神的国却从地上消失了。因为我们带的不再是神那个荣美的形象，我们仍然是带着神的形象，但是那个被扭曲过的形象，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到神那个荣美，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只完成了遍满这地这件事情，却没有在地上用神的形象来建立他的国。所以到了创世纪第12章，神才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啊，给亚伯拉罕立约。到第17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记着这立约的内容，他说我要立你为多国的父，国度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世上的万民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叫做应许之约，神应许从亚伯拉罕要建成一个多国，一个大国，甚至一个多国。那么这就是那个国度的开始，从这个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就神要重新在地上建立他的国。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或叫应许之约，是整个新约圣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整本的圣经不仅仅是旧约圣经，包括新约圣经，都是围绕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展开的。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完全应许了神借着亚伯拉罕把所有的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大卫的王国就是建立了第一个以色列国，是因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地上借着大卫建立了以色列国。神称这个国家为他，这是他的选民，他的子民，成为神自己的国度。所以以色列国在地上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只是一个预表，预表这个将来那个大卫的后裔要在地上复兴他的国，他的国度将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从新约开始，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满足了，日期满足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要做什么？他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就是透过福音的拓展，让神的国在地上，就像当年神在造亚当，让通过亚当通过肉身的生养来遍满这地一样，复活以后的基督说发布了大使命，说你们去叫万民作为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就是说，主耶稣吩咐我们开始进入通过属灵的生养，像伊甸园这个神赐给亚当那个堕落以前的亚当那个肉身生养的一样，来拓展神的国，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整个新约圣经的核心教义，看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是整个新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么今天神的国在哪里？今天神的国就借着各地的教会在地上来彰显，是还不完美， 但是终将神的国会从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都变成完美了。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说我们这些以前远离神的，我们这些与神的国没有关系的人，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圣徒同国了，都是神在地上要经营、要建造这个国家，我们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今天神在地上的国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一族一民组成，而是由世界各族各民组成的，我们就是其中的。这是讲的那个国的概念。那么第二个图画是什么？是一个使神家里的人。所以第一幅图画是一个国的概念，第二幅图画是一个家的概念。那这是两幅截然不同的图画，我们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不同地方。这里并不是说这是两个教会啊，说一个是一个像国家一样来建立教会，那么这边就像家一样来建立教会，不是这样的。这里讲的是一个教会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就像你我们看一个大的钻石，没有这么大的啊，大概这已经很大，能够就看一个大的钻石一样。这个钻石的话，因为它有不同的切割面，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不同的这个光泽。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这个华美。教会也一样，当保罗用不同的图画来描述教会的时候，这个不是比喻。记得当保罗是这个教会，你是像这个国，像一个家，像圣灵的殿，像基督的身体，像你的心腹，用每一个这个图画来讲教会的时候，不是比喻，这是教会真真实实的一个表现，这是对教会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描写。在这里我们只看了两个，第一个是国的描写，是第二个是从家的描写。那么国和家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从国的视角，我们看到说基督神是国王，是那个大的君王，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在神的这个保护和他的统管下，是要完成他赐给我们的使命。一个国家是有使命的，所以教会要有使命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给教会赐下的这个大使命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传讲福音，第二就是造就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表示把人带入基督，也带入教会。接下来什么？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就是透过在教会来对他们进行建造，这是神赐给教会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像一个，在这个使命颁布以前，耶稣先说什么？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们，他成为这个神国的大君王，这是讲的一个神国的概念。教会要有使命感。第二个，神国有什么概念？神国就是讲到那个治理的次序，国家要有国家的宪章。家里不需要有宪章，你们见过谁家里有宪章啊？家庭宪章有啊，夫妻两个是不是啊？有，但是有一个夫妻宪章，太太总是对的啊。当这个太太和这个丈夫吵架的时候，你要记着，这个丈夫一定是错的。第三个，如果你有怀疑的话，请参考第一条啊。这有是这种宪章啊，但是通常来讲，家里是没有宪章的，家里是一个爱的地方，国家才需要有宪章。但我们教会啊，正在修改和建立我们教会的掰烙。为什么教会要有掰烙？这体现的就是从国度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待教会的。那么教会不像世界的国啊，世上的国是完全由堕落的人自主来治理的，而神对教会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主权，神在地上用他的权柄来治理他的教会，所以神在教会设立了清楚的一种权柄的次序和治理的原则。当我们教会要建造要写这个一个教会宪章或要掰烙的时候，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样一个治理的次序下面，我们不能改变这样一个治理的次序，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概念。我们要顺服到这样一个神在教会掌权的这样一种属灵实际当中去。那么第三，国家要征战的，国家地上还不太平的时候，国家要征战的，因为有很多敌对的势力在攻击神的国，所以仇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攻击和毁坏教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会每一天都要进行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靠着祷告和圣灵的帮助才能胜过强敌。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